弟兄姊妹，大家好，祝你平安。我想在座的大部分的弟兄姊妹啊，慕道的朋友呢，都跟我有相似的经历啊。我们来到加拿大，无论是读书还是定居啊，神呢很祝福我们，我们的经历都很相似啊。有这样的一个半移民，然后呢到加拿大，然后呢读书啊，学习、工作啊，服侍、安家立业、成家立业这样的一个过程。直到今天呢，我想在 Aurora 这个地方呢，可能大部分的弟兄姊妹生活工作都很安定啊，都得了神所给我们的福分，都得了我们在加拿大所有的这一份产业。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约书亚记的18章呢，所讲的正是以色列人在神的带领下出了埃及以后通过40年在旷野里面的属灵的操练，最终进到神所应许给他们的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迦南这个地方他们到了迦南以后呢，我们所学习的约书亚记这一卷书里面包括三个主要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呢，就是他们要过约旦河，然后呢他们要攻城略地，然后呢他们要分地得产业这三个方面的主要的事情。那我想呢，前面我们学习出埃及记也好，今天我们学约书亚记也好，这些的内容呢，虽然是在历史上实实在在发生在以色列这样一个民族身上的，那给我们新约的教会，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是一个属灵的教导，它里面有许多的属灵的象征的意义。比如说我们也是像以色列人一样，在最终做奴隶的，在好像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的，那今天我们蒙呼召神带领我们出这个罪的为奴之家，我们在这样一个属灵的旷野里面去跟从主来走这个天路。那有一天呢，神也会带领我们进到这个天堂，他所应许给我们的永生应许给我们的永恒的美好的境界里面。这是在这整个的出埃及进迦南的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所启示给我们的属灵的故事。那在约书亚记里面我们所提到的三方面的内容呢，也同样非常清楚的非常明白的这种属灵的意义。比如说他们过这个约旦河约旦河在某个意义上呢，有我们今天的肉身的这种死亡的一种象征我们有一天呢也会有肉身的死亡，我们也会过一条死亡的河，然后呢进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天堂乐园永恒的美好之地。那在那个地方呢第二个方面我们读到的我们学到的呢，就是攻城略地，在迦南这个地方要打败在那个地方所居住的七个种族的这个迦南人，他们在那个地方呢是恶贯满盈的，是被神所恨恶的，所以要除去他们。那除去他们或者打败他们呢，也象征着我们今天的属灵生命里面，我们要除去或者叫致死我们的罪。我们信了主以后，领受了主给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生命里面呢，在主再来之前呢，还有一些盈余的罪，包括骄傲啊、嫉妒啊、纷争啊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要把它除去，好像神命令约书亚要除去迦南地的那些异族那些仇敌一样，你不除去他呢，他们就后患无穷。那今天我们看的是约书亚记13章往后直到22章大约这样的一个篇幅呢，讲的是他们打败了仇敌，制服了那地以后呢，要分地使以色列的百姓呢得产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今天呢也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基督徒呢处在这样的一种矛盾当中，一种张力当中，甚至我们在思想一些圣经的问题、圣经的教导、神学的问题的时候呢，有不同的一些的看法很多的时候是源自于呢这样的一种现实，就是我们处在主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之间。主耶稣第一次来呢，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我们因着信他在灵里面得了救赎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呢已经得到了救赎，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来到了神的面前，好像那么我们的肉身呢却还在这个世界上。主耶稣他还没有第二次再来，唯有到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 这个世界要有一个终了，我们这个肉身呢啊，要像脱旧的衣服一样把它脱下去。神为我们预备一个新的身体，为我们预备一个新天新地。那他第二次再来以后呢，我们会有那个真实的永恒的产业。那现在呢，我们所以说叫做已经得到了这个产业，从属灵上说得到了救赎，那还没有最终完全的得到啊，没有最终完全得到神要给我们的新天新地，甚至是一个不朽坏的新的身体、新的家园。我们很多的问题呢，很多的矛盾呢，是因为我们处在主的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之间，我们有一个张力。我们在很多的时候说，我不是得救了吗？我不是重生了吗？我不是完全已经赦罪了吗？那我为什么还会有的时候有嫉妒啊，有纷争出来呢？因为我们还没有最终达到那个终极的境界，我们在等待着主耶稣再来。他再来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最终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今天学习约书亚记，他讲到这个得产业，以色列人最终按照神的应许过了约旦河进了这个地方，把仇敌也赶出去了，然后呢要得这个地。那这个事情呢，可以说一直指向最终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在天堂里面得这个产业。但同时呢，也可以呢说指向我们今天，因为我们今天在属灵上呢已经得了产业，我们今天在属灵上已经得了神所给我们的这种恩赐。那我们今天要学的就是18章1到10节的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比较简单，内容呢很清楚很明白。也就是说呢他们打败了迦南地的那七族之后呢，这里面读到，我们读到说，以色列全会众聚集在示罗把耶和华的会幕呢设立在示罗那个地方，因为那地呢已经被他们制服了。示罗呢大家如果了解圣经地理呢，是大约在巴勒斯坦或者是迦南呢比较中心的一个地方，对于南北西东西的这些圣徒呢这些神的百姓都可以到那个地方去献祭去敬拜神。所以把这个会幕，当时还没有圣殿没有到所罗门的时代有这个圣殿，有这个会幕，设在那个地方是神的居所，是他们每年要敬拜神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第一节就说，那时呢那地已经被他们制服了。这地呢不仅仅是指示罗了，指的是整个的迦南地已经被制服了。我们读到前面呢说，这些的王，比如说第十二章有几十个王都被摩西还有约书亚打败杀死了。那地呢被制服了，虽然这个地上可能还有一些残余的匪类，可能还有一些残余的仇敌，但基本上呢已经被制服了。可是我们马上看到的问题是，那地已经被制服了呢，第二节却说呢其中有七个支派呢还没有分地给他们。那个地已经制服了却还没有，你看也是同样的，说已经制服了却还没有分地得地。那同样呢，约书亚呢就招以色列人来跟他们讲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呢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不去得，要到几时呢？这就提醒我们说，神在亚伯拉罕，比如说在约书亚之前400年的时候呢，在他们为奴之前400年的时候，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就已经应许以色列人说，我要把这个地给你。大家读创世纪13章的时候，亚伯拉罕和他的侄儿罗德分开以后，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举目向东向西向南向北，你眼目所及的地方呢，将来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要走遍这地。那400年后呢，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这12个支派来到这个地，得了这个地。所以我们的神是信实的，即使400年以后呢，神一定会成就这个他所应许给以色列百姓的。可是这里面的问题就是说，既然神的应许已经成就了你们为什么还单言不去得呢？你们单言不去得这个地要到几时呢？这里就有一个问题，说这些人为什么单言不去得地呢？我们可以试想有不同的原因，这些原因呢其中各种各样的，不一定完全的确定。比如说他们可能习惯于军旅的生涯，他们可能在旷野里面习惯了住这个帐幕，他们呢可能不像我们现在在城市里面喜欢做定居的生活，这是一方面，可能也不一定可能。那也有可能呢是因为呢他们害怕，他们要去得这个地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的 胆怯，因为那地上那些残余的匪类，残余的迦南人呢是不好出去的，有一些巨人在他们当中啊，盘踞在比如说一些的高山峻岭里面，易守难攻的地方，他们不好去得，这也有可能。但也有可能呢，我们说是因为还没有给他们分地啊。如果约书亚没有给他们分地，他们怎么去得地呢？如果没有分地去得的话，不乱了吗？啊，都有可能啊，各种的情况。但无论如何呢，啊，神的应许成就了，神的应许成就以后，这个地上的仇敌已经被制服了，那现在他们可以得地了，啊，但还没有得地，那他们需要去得地，他们需要被约书亚来鼓励说，啊，现在神已经为我们打了胜仗，神的话已经应许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呢有信心，有勇气，啊，有这种积极性，有这种热望，啊，去得神给我们的产业。不要再单言，不要再懒惰，不要呢，再生活在你原来的这种安乐窝里面，要努力的去得神给我们的产业，这个是约书亚给百姓的劝勉，说你们要积极主动的去得地。第二呢，我们看到约书亚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就告诉这些百姓说呢，你们要去呢，要选派人，然后呢，去考察这个地。前面呢我们读到比如说前面几章啊，读到以色列人一共有十二个支派，这十二个支派呢他们要得地，他们在过约旦河之前呢就已经得了约旦河东的那一片地，亚摩利王的地，其中有两个支派，加德流便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他们是呢很习惯于或者是他们很擅长牧养群羊，牧养牲畜的，而那个地方呢是适合于牧羊放牧的地方，所以他们就求约书亚把那个地呢给他们，所以有两个半支派在河东，在约旦河东呢已经得地。那过了约旦河之后呢，在河西，也就是在迦南地，我们在前面的十七章、十六章甚至十五章读到呢，其中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支派，一个是犹大，一个是约瑟家啊，这两个大的支派，我们如果了解圣经，了解以色列人的这个十二个支派，知道他们这两个族啊是比较大的。那犹大呢就占领了南部啊很多的地方。那约瑟家有两个儿子，一个是马拿西，一个是以法莲，占领这个北部的地区。那我们看东面有两个半啊，西面呢已经有两个半支派得地，一共五个支派。那十二个支派减五呢，还有七个支派。其余的七个支派呢他们还没有得地，所以这里面说你们要这七个支派呢，每个支派选择三个人，选择三个人呢要被派出去来考察勘探这个迦南美地，然后呢要把地分给，那约书亚呢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说，你们要选人啊，每个支派选三个人，然后呢派他们出去，出去之后呢一定要再回来，不要出去呢就得了地然后就住在那里了，一定要回来，这个回来很重要啊，反复的说你要回来，在示罗，在神的帐幕，在神的面前。那约书亚说，我为你们研究，求神呢指示啊，把哪一块地给哪一个支派啊，他们一方面要去，那另一方面呢要回来。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一方面有神的主权，另一方面呢有人的责任。不是说神决定一切我们就不用做了，或者说人决定我们要努力的去去视察，去考察这个河场去知道我们这个属灵的境界就不需要神了，需要的。我们一方面要努力的工作，传福音，扩展神的疆界，去宣教，另一方面呢要依靠神，知道呢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产业，知道呢我们要依靠神才得地。那他们去的时候，约书亚特意的嘱咐他们有几点，有几个细节。首先约书亚说，你们要走遍那地，走遍呢就是每一个地方呢都要走得到的，不是今日到教堂里面这个敬拜的地方那个 Sunday School 的入目那个楼下的 basement 呀，那个停车场啊，那个厕所呀，甚至厨房啊，都要去考察，每个地方都要走到有山川，有河流，有城市，有农田这都是神所赐给你们的产业，你们要走遍那地不要呢仅仅是去那个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也要去，比如说南太平洋里面的小岛也要去不要仅仅到加拿大温哥华、多伦多最适合人居住的地方所有那些地方都要去，要遍地 那第二呢，约书亚说要化明地势啊，就查考之后呢，要把这个地势啊化明白了，就是说呢，基本上要画一个地图啊，要把这个整个的地理呢搞清楚，然后呢清楚的一张图的方式得画出来啊，头脑里有一个整体的印象，很清楚的东南西北，然后呢比如说这一条河有多长，从哪里到哪里啊，这有一块呢牧场有多大，东西南北啊，它是一个建方的还是一个圆的，要考察清楚，要画明白啊，他们头脑里面呢要清楚的有这样的一个地势。第三呢，说要按城来分成七份啊，因为有七个支派还没有得地，所以要分成七份。为什么按城呢？按城邑呢？啊，因为城邑是人居住的，那他们要按照各个支派的人数呢，按照城市的大小呢，啊，来平均的分配，按照神的旨意来分配这个地啊。所以我们的神是有秩序的神，从一开始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就反复的说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啊，神是有秩序的，不是混乱的。啊，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做事也是有秩序的。啊，有人做这个工作，有人做那个工作。啊，这个各个工作之间彼此的配搭啊是有秩序的，啊是有秩序的。那神在分地的时候也是有秩序的，也是有规则的。第四呢，说要写在册上，要明确的写出来。啊，哪个地方哪个地方，我们后面看有许多的地名啊，我们现在都不太熟悉啊，但他们要写出来啊，因为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头脑里面，我们说好脑不如这个烂笔头啊，你把它写出来清楚，很清楚，特别是涉及到分地的时候，这个土地这个产业，好像我们今天买房子啊，签那个合同啊，都是好长的啊，很仔细的啊，都写得清清楚楚，从哪里到哪里要做那个 survey 啊，怎么样的啊，地界啊，都很清楚的啊。那这是约书亚吩咐啊，这些出去测量的、去勘探的、去丈量土地的人啊，要让他们去好好的测量，然后呢，对这个地有了解、有知识。神给我们的产业，我们需要了解，我们需要有知识。就好像我们每个人在自己家里面，你有多少的产业，你应该清楚的。你不要稀里糊涂的，你说我产业太多了，我有好几个房子，我有好几辆车，我好几个银行账户。你要搞清楚神给你的产业，搞清楚以后呢，你就能够更好的应用它、使用它。我们有多少的银行的信用卡，我们知道我们教会里面有多少的奉献，我们知道我们宣教的合场上需要多少的支持，我们需要搞清楚不是呢简单的凭着热心去做这个工作的是要清楚的，需要感性也需要理性，需要感性的这种热情，也需要很冷静的理智。我们在做工作的时候无论是在今天的教会还是那个时候分地要呢有理性的、冷静的、清楚的、明白的、有智慧的来做神的工作。第三呢，他们回来以后把这个地勘探清楚了，回来以后呢就在神的面前要分这个地啊，特别强调的是在神的面前，因为呢这个地是神给他们的，是神的产业，是属天的啊，这种神的祝福。那这个是神，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比如说今天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教会里面有这个会员制也好啊，有这个牧师也好啊，有长职也好啊，有各种的法律也好啊，我们不要以为这个教会就是我们的，这个教会这个产业是神的我们自己的家也不单单是我们的，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甚至我们的家我们自己个人是神的我们的一切决定，我们怎么样的花钱，我们怎么样的分配工作，要知道这是神的，不单单是我一个人的，好像我是主任牧师我就决定了不是，是神的工作，是神的产业，那我们要由神来决定。所以呢，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呢祷告，然后约书亚呢给他们呢在神的面前研究，因为有七分地有七个支派，他们要研究要抓阄，然后呢把这个地呢分给这七个支派。说到研究的这个事情呢，大家可以可能注意到，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这里有，在新约里面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也有研究的事情。我们说今天我们教会做这些决定用不用研究了，应该是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呢，圣灵还没有降下来，所以他们在选择要补充那个十二使徒的那个位置的时候呢， 他们还需要选两个人，然后到神的面前研究，让神来决定。可是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呢，神的圣灵降下来了，我们里面有圣灵了，圣灵会光照我们，圣灵会告诉我们做什么样的决定。所以我们开会员大会呢，不再是研究了，但在没有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呢，他们要做决定，他们要求神来做决定呢，就一种研究的方式。所以今天的教会呢，不再有研究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有圣灵，我们可以凭信心在神的面前祷告，求神指示我们他的意思。那这呢是很简单的十八章的前面这十节经文呢，后面呢就具体的分地，很详细的写清楚这七个支派，包括便雅悯、西缅、西布伦、以撒加、亚舍、拿弗他利和但、这七个支派的、这个公他们所得的这个地啊。那我前面讲以约书亚记也好，出埃及记也好，这些呢都有很强的属灵的这个意义。那我们今天学习这样的经文对我们有什么应用的实际的意义呢？我们今天有没有说也要分地啊？可能我们说这个是指向最终啊，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在新天新地里面来分地。比如说加拿大这一块呢分给你，然后呢美洲那块、南美洲那块分给你，然后火星那块分给他。我们众弟兄姊妹在神的儿女都得产业，每个人呢都有岛屿，都有旱地，都有河流，都有很好的产业，像神一开始给亚当夏娃的那个美好的园子一样，我们有产业。那今天呢我们还在等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产业呢？我们说有啊，我们在属灵上也是有产业的啊。我们在属灵上呢，神给我们属灵的恩赐，神给我们属灵的家，神给我们属灵的工作，属灵的岗位，神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境界，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国度啊。我们也要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像约书亚所鼓励他们那样，你们要去得这个地，你们要去知道这个地，你们要去凭信心呢来领受神所给你们的产业。这里面我给大家分享三点：第一呢，神给我们属灵的恩赐；第二呢，神给我们属灵的工作；第三呢，属给神带领我们开拓这个属灵的疆域。在以弗所书四章七节到十六节，保罗有这样的话，他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常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每个人呢都有属灵的恩赐，我们如果真的是神的儿女，我们真的凭信心有了这个救恩的话，神给我们就属灵的恩赐。刚才这个话保罗说得很清楚，主耶稣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正好像约书亚过了约旦河以后掳掠了仇敌，当地的那些迦南人的仇敌掳掠他们，把他们的地，把他们的产业掳掠来要赐给我们主耶稣把他的恩赐，属灵的恩赐给我们。所以在我们当中呢，有传道的人，有讲道的人有服侍的人，有劝勉的人有各种各样的恩赐在我们当中神给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恩赐，无论是大的恩赐、小的恩赐，可以在众人面前显示出来的恩赐，还是默默无闻的在背后服侍的恩赐，比如说祷告的恩赐，我们在家里面慢慢的祷告，坚定的祷告，这也是一种恩赐。神给每个人都有恩赐，你不要说呢我是一个刚信的人，我没有恩赐，我不了解圣经我没有口才，我不好意思站在众人的面前。你有恩赐，每个人都有恩赐。所以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约书亚鼓励他们说，你们要去，你们要考察遍地，你们要了解自己，你要知道神给你什么样的恩赐。可能呢你是一个厨师，你只会做饭，你说做饭呢算不了什么，大家都会做。那教会里面呢，在教会里面做饭是给神的家做饭，你这个做饭的恩赐呢就很宝贵，你就可以使用它这个恩赐你要得到，你要得到呢才能够使用它。这个恩赐是从神来的，恩赐有各种各样的 我们这个恩赐刚才也读到说是为了成全圣徒，建立基督的肢体，建立基督的身体为了建立神的家。每个人都有恩赐，无论是大的小的，无论是老的少的，甚至是你活到八九十岁的老的信徒，你仍然有恩赐可以用那我们要知道，我们要领受这个恩赐，然后要使用这个恩赐来服侍神。我服侍的呢是一个浸信会的神学院，这个浸信会神学院将近有100年的历史。那这个神学院呢，在100年的历史里面经历了很多的神的祝福，甚至很多的神迹奇事。那这个神学院呢是比较小的一个神学院，比较保守。那他的这种财务的支持呢很有限，我们也尽力的压低这个学费，所以每一年的学费的支出呢，学费的这个总计起来呢，也不过是整个开销的30%，最多40%。那其余的呢，要有教会，有弟兄姊妹来支持。那这100多年的时间里面，我们见证了神的这种支持，神的这种供应，特别是神呢借着教会里面那些有奉献恩赐的弟兄姊妹，来支持神的工作，神家的工作。我听说呢，以前在大约二三十年之前呢，我们的教会有一位姊妹她呢是一个很安静的姊妹这一位老姊妹呢，她一辈子呢生活很简单，她没有结婚，只是独身一个人。她的工作也很简单，就是在超市里面的收银员。那她因为住在多伦多这个downtown那个地方呢，她有一座房子，房子呢也不是那种很值钱的很了不起的房子，但是一辈子的积蓄呢我想也不会很多。可是到他要回天家的时候呢，到他死的时候呢，之前呢他要写这个遗嘱，他也没有什么儿女，也没有别的什么亲属，他年事已高，他就把这个遗嘱上写说，我这个房子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遗产，我把这个房子卖掉给教会和神学院，一半呢给神学院，一半给教会。我记不清楚到底是多少钱，但似乎好像是有几十万，一半呢给神学院，一半呢给教会。这么多年以来呢，神就是借着这样有恩赐的人，我们说这就是恩赐啊，这是金钱奉献的恩赐。教会里面是需要金钱奉献的，是不仅仅是需要讲道人在台上讲道，或者是带领圣诗的人，有音乐施工的人有宣教的人，有需要做饭的，有需要管理的，有需要去安慰人的，有需要去拿出自己的金钱来服侍的，未必是很有能力的，但神愿意使用我们。我们要知道自己的恩赐在哪里，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恩赐，这个恩赐是主可给我们的，我们不要留下来。好像主所讲的那个比喻，给他1000他连得银子，他就存起来，不去花，不去用。我们要拿出来用，你去用的时候呢，至少存在银行里也能有利息，也能够为神国添砖加瓦。每一个人都有恩赐，属灵的恩赐，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去思想，要明白，就像了解你自己的家产，你的银行账户，你的信用卡一样，了解你的属灵恩赐，使用你的属灵恩赐。第二呢，神今天所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救恩，属灵的恩赐，也有属灵的工作，属灵的岗位，特别是在神的家，教会里面。那教会呢是神的家，教会呢我们有很多不同的部门，有很多不同的职分比如说有长老牧师的职分也有呢执事的职分做属灵工作的，也有做属事工作的由这个管财会的也有呢管其他方面的会堂的，方方面面的这个职分。这个在神家里面呢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的，有很多的岗位呢是需要人去做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岗位很缺人，却没有人呢去做这个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祷告求神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比如 Sunday School 的老师他有恩赐，有能力，有热心，真正的能够担负起这个责任来做这个工作。那我们说神给我们的产业，这个教会是我们的产业，是我们的家，我们呢要去明白，要去知道，要去担当这个责任。 那大家知道在教会里服事的时候好像在世上工作一样，人和人之间是有矛盾的，即使在教会里面我们因为不完美，我们有缺点，我们有的时候说话做事不小心会伤害别人，会有矛盾，事工和事工之间，同工和同工之间都会有问题。那我们要担当这些责任的时候呢，你需要有勇气，你需要有爱心，你需要有智慧，你需要有忠心，你也能够持守，不仅仅说我今天啊，我有这个意向，我有这个感动，我来呢站在这个地方来带领诗歌，那明天呢因为别人说我唱的不好我就不唱了，我要呢忠心执守。神所看重我们的并不是我们的能力，乃是我们的忠心，我们的信心。所以说是凭着信心来领受产业，凭着信心来领受属灵的恩赐，来担当属灵的责任，来去做这些属灵的工作。我在20多年以前呢，信主的时候，教会里面在受洗之后呢，就找我谈，有两个执事找我谈说你是新信主的，信主了以后呢，我们期望呢你能够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现在呢我们有这样一个出去传福音的工作，有一位老人家他呢每周都出去做道途道，这个挨家挨户的敲门的工作，你愿不愿意做呢？我说我愿意做，我就跟着这个老人家出去。每个星期周二晚上周六上午两次去做这个工作。慢慢的我跟这个老人家学了很多东西。这个老人家的名字叫 Mel， 他是一个二战的老兵，曾经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的。他以前没有年轻的时候没有信主，后来战争结束以后回到加拿大，他已经30多岁40来岁的时候才信主。可是信主以后呢，他发现这个教会里面需要有传福音的人，需要到外面传福音的人，所以他就担当这个责任，他要去承担这个属灵的岗位，他一做呢就做40-50年，直到他不能动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要做一个工作呢，你做10天8天，做10周8周可以啊，做长了做10年20年就不容易。我们需要这样的工人，忠心持守的工人，能够雷打不动，无论风吹日晒雨淋不变的，无论有什么holiday 他也不变的，周二周六就那么两天一定要出去传福音的。那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工人起来，看到这样的需要，看到这样的岗位，愿意去站在那个岗位上担当那个责任。这个老人家10几年以前都已经回到天家了，非常美好的一个老人家。每当我想到他的时候，我就用一个字来形容他的生命，就是 faithfulness， 就是忠信，忠心呢，就像那个老兵一样站在那个岗位上，甚至所有的其他的兵都被打倒了，都离开了，都逃跑了，只有他的一个人的时候，他还能守在那个位置上。我们今天的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今天大家鼓励你，感谢你，你就去做那个工作。如果大家没有人鼓励你，没有人感谢你，没有人看到你的付出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愿意在那个岗位上忠心持守，10年如1日的来服侍主？我们需要知道，这个是神的家，我们的产业，并不仅仅是教会的，传道人的，这是我们的家，我们要起来担当，我们有责任，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责任来担当的。我们以前不信主的时候上界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我们今天信主了，神的家有缺乏，神的家有需要，我们不去担当谁去担当呢？你都是期望别人去担当吗？我们要说从我做起，我来担当。如果我看到这个地方有矛盾有问题，我看到这个地方有需要，我不是去批评别人，我不是去埋怨别人，我是说我能不能到这个岗位上来做这个事情。神给我们属灵的恩赐，神给我们属灵的工作，属灵的岗位，神也给我们属灵的境界。我们今天说我们要开拓神的国度，我们要为基督举牌，我们要为基督赢得城市啊！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基督啊，他是世界的主。因为我们在这个大使命里面，马太福音第28章读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在那个山上告诉他的门徒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到哪里？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不是仅仅的说你们要去 Aurora 使 Aurora 的人呢来做主的门徒，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日出，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这整个世界都是我主我神的国度。我们要胸怀天下，不仅仅是要思想我们自己个人的教会，也要思想这个世界需要福音，需要基督。我们的主要作王掌权，不仅仅是在多伦多，在北美，也需要在中国，在印度，在非洲，在欧洲，在所有的地方，他要作王掌权。所有的地方都是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度。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意向？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抱负？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看见？是的，我们需要传福音，在自己的家里面，自己的邻舍里面，工作的地方。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地方，有的人专门来传道，有的人呢，他让你做一个 professional 的专业人士，做牙医做律师做护士，他把你放在那个地方，要让你去见证神的恩典，要让你去见证神的慈爱，要你见证神的公义。无论神把我们放在什么地方愿我们都能够成为一首颂赞神的歌曲，愿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有力的一篇道，让人看到基督在我们里面作王掌权，看到基督在我这样软弱的人里面他是何等的刚强。愿我们脚掌所踏之地都能够成为蒙福之地，愿我们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在人看见我们的时候都能够归荣耀给神。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我们的神呢，他是作王掌权的神，我们的神是配得一切称颂赞美和荣耀的神。我们的神呢还有许多的地方呢需要我们去传福音。今天我们的在本地的福音工作，在海外的宣教工作，都需要许许多多的这种宣教士要站出来，要需要我们呢去支持即使我们不能够做宣教士，需要我们去支持为他们带祷，需要我们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的工作。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见证了我所在的这个教会呢是一个西人的教会在多伦多downtown那个地方叫 Jarvis Street Baptist Church 在那个地方呢也有200年的历史，一个很古老的浸信会的教会。那我们的这位牧师呢在15年以前呢曾经被邀请去印度在印度东南那个地方呢有一个比较贫穷落后的地方15年以前呢他被邀请到那个地方去布道。那一次布道大会上呢有一两万人呢来参加这个福音布道。据说后来呢有几百人呢悔改信主非常的感恩。这个事情15年过去了前段时间三月份的时候，我们的牧师就收到了一个 email， 这个 email 呢是一个印度的年轻人给他写的，就跟他说Dr. Thompson， 你15年前来到我们这里传福音布道，你还记得吗？我就是那个曾经因为你布道信主的那些人当中的一位，当时我还是一个小孩子，十几岁，现在我已经长大成人，我已经呢读了大学毕业了，参加工作也服侍了。那我在网上看到你的教会的主页，看到你的讲道，我很感恩，我为神感谢你，我也希望你能够继续的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在印度那个地方，在那样一个很贫穷的地方需要福音，需要主的工人需要更好的培训建立教会。你知道神的工作就是这么奇妙，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讲了一篇道台下的人是怎么听的，我们以为我们讲的不好，我们以为自己讲错了，但神可以使用我们，可以使用我们做那种大事了不起的事，也可以使用我们做小事，但是无论大事和小事在主来说都是了不起的事。我们今天需要有国度的胸怀，知道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恩赐，也愿意让我们在不同的属灵的岗位上来操练，因为呢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像印度，像中国， 还有许多未得之地需要我们去传福音。也许你说，我没有能力做宣教士，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你是不是可以为他们祷告呢？你是不是可以为他们奉献呢？我们是可以做的。今天又到了夏天啊，这个长周末又是 holiday， 我们很多的时候这么安居啊，在加拿大这个地方，正像约书亚说的，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你们要等到这个 holiday 过去以后吗？你们要等到你们 summer 的这些 vacation 都度过了以后吗？是的，我们是需要度假，我们是需要安息，我们是需要休息，但是不要忘了，还有未得之地，还有许多人没有听到福音，还有许多人不知道福音啊！这个何尝是神给我们的？我们今天在主里面已经胜过了魔鬼撒旦，胜过了罪，胜过了仇敌，我们今天有能力去为主得这个地，为主赢得这个城市。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要有这样的雄心抱负，去为主传扬福音，扩展神国的境界。我们今天在加拿大，无论安居到什么程度，无论你满足到什么程度，你要知道，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在这个地上不过是过客。也许你在 Aurora 这个地方，在多伦多这个地方，有很好的产业，有十栋的住宅，有千万的家私，啊，这都是要过去的。亚伯拉罕凭着信心出去的时候，并不知道他要去哪里。他凭着信心领受神应许的时候，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得那个地。但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也好，以撒也好，他的儿子雅各也好，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要承认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如果我们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可以回去。即使今天这个航路不通，有很多的贸易壁垒，我们仍然可以回去。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神为我们所存留的更美的家乡。你知道，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新的身体，一个新天，一个新地，一个新圣城耶路撒冷，一个美好的地方。那今天在主还未来的时候，我们要努力，我们要开拓神的疆界，使更多的人能够像我们一样，能够领受，凭信心领受神所给我们这个属灵的产业。这是今天神交托给我们的责任。我们需要仰望主，信靠主，凭着信心去打那美好的仗，凭着信心去领受，去继承神所给我们的产业。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怜悯恩待我们。你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不过是过客啊，我们在世上如尘土一样，如风而来，如风而去。主，你却为我们预备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的永恒天城。主啊，愿你保守我们众弟兄姊妹有坚固的信心，在基督耶稣里面真知道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何等丰盛的产业，你所给我们的是何等伟大的盼望，你所在我们当中运行的是何等了不起的大能大力。愿你祝福自己的教会，祝福自己的儿女，让我们都能够成为忠心的仆人，在主的面前忠心的服侍，忠心的来扩展神的境界。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